姊妹们、弟兄们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唯独圣经的第三部分哈。我举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的一句经文，你们是基督的信，作为今天的信息的主题。那内容上呢是讲上帝话语的这个转变的大能哈。Transforming power 这个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代替哈。它的意思是说转变、塑造或者更新。但 transform 这个词的意思呢，是说是一种化简为叠的那种飞跃性的变形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转变。所以今天就是讲。圣经的上帝的话语如何转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打开了我们的心眼，是你使我们这些生下来根本就不愿意寻找也不想去认识你的人，可以知道和信靠你，这是何等的蒙恩和福气。主啊，我们虽然信，但是信不足，我们仍然有时候在属灵黑暗中行走，但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平平安安蒙引导。我们把下面信息分享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上，求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明白更多你的话语。我们所不知道的，请教导我们。我们有误解的，请纠正我们；我们做不到的，请你建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讲圣经讲唯独圣经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圣经的主要特性几个主要的特性，比如说它是神所漠视的，它是无误的、清晰的。它是必要的，而且是充足的，而且我们强调圣经呢是真理的终极标准，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最高的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权威，那我们在教导这些教义的时候，有人就会问尤其是那些不信的人不明真相的人，他就会问，哎，难道你说他是神所漠视的，他就是神所漠视的吗？你们强调圣经的这些特性，会不会是你们自己在强化这种观念自己让自己相信像自我洗脑那样子有什么证据，有什么事实来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还会问这个貌似很基本，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回答是：首先，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虚无的这种心理暗示和强化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它是对某些东西或者某个事实的回应，而不是对虚无的回应。真正的信仰是对某种某个事实的回应不是对虚无缥缈的事情的一个回应。真正的信仰呢，不是说在黑暗里头没有理性的这样胡乱的飞跃跳跃就像广东人说的"盲头苍蝇"乱撞乱飞，也不是向某种不确定的或者是某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屈服那基督信仰呢，是对神启示他自己和他跟我们沟通这样一个现实的一个有意识的回应。基督的信仰，我们基督信仰就是我们对神启示他自己和他跟我们沟通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事件的一个回应，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这个哲学的理性的一些基础这样我们跟别人来解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就会比较有逻辑那这里其实 我们讲到圣经，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其实它涉及到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哈。那我们能了解一样东西呢？首先，我们是要从它的本质和顺从它的本质开始的，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指鹿为马啊，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来给它一个定义，这是不 work 的啊，不 work 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本质这个词哈叫 nature 对吧？它在英文里头呢，它也是自然的意思。Nature 这个英文词呢，是从希腊语 physics 我们现在还是在用啊，physics 是物理学对吧？自然就是物理它在希腊文里头 physics 就是自然的意思，所以在古希腊里头呢，研究自然的、研究物理学的叫自然哲学家那自然是什么意思呢？那 C.S. 刘易斯呢有一个定义哈，他给他的一个定义，自然或者说我们说本质，就是它自发的、自然产生的，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的，没有被刻意去引导的一种存在，它是已经存在的、自然赋予的未经人去干预的一个事物简而言之呢，我们说事物的本性呢，或者事物的本质呢，是指他们独立于我们的心智之外的一个现实，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它的存在的方式哈。所以呢，西方有自然法这个概念哈，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就没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思想，非常了不起哈。那自然法主义者呢，就认为在统治者和人民主权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法律。那自然法呢，就是指那种恒久不变的最高的法律。那也就是说哈，我们人类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是不是要受到这种恒久不变的法律的制约呢？这个就是宪法的思想哈，这个宪法的思想。在美国闹独立的时候，闹独立革命的时候，当时在北美有一个著名的，有一句著名的一个自由主义的口号他们说“二加二等于五”，上帝也做不到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扭曲这个事物的本质这个就是自然法的威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natural law 自然法，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本质和自然为什么是同一个词因为本质就是独立于我们心智之外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现实。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条条道路通罗马，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其实是错得很离谱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说这种话的人通常这个哲学根基稍微差了一点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它自身的本质来决定的，它的本质就决定了它的出发点、出发方向、它的规律是什么，所以它到达了那个方向，它一开始就决定了，所以不可能所有的宗教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圣经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 nature 是什么？那圣经的本质呢？就是它是一组记录着神书面话语的书籍是一组这样的书籍上面记录的话语呢，是神亲口说的，他跟神直接的声音，以及跟先知、使徒说的话没有差异，这就是圣经对自身的一个见证。在他的书面语里头呢，是上帝以主的身份跟我们说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圣经它表述的是神的一个掌控能力它的控制能力。比如说保罗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神话语的一个掌控力。另外呢，圣经是以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威跟我们说话，所以呢，这就意味着他对读者、对这个听众、对接受者，他要施加一个终极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没办法逃脱的，他提供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信息，要遵守的命令，还有必须要接受的一些应许，必须回答的一些问题哈，这就是他的权威啊。然后呢，圣经还是一座圣殿，是神亲自以他的圣洁来临近我们，我们在圣经里是经历神的同在啊，这就是圣经见证他自己哈。当圣经声称自己是这样的本质的时候呢，那只有两个可能性，对不对？要么他就是胡说八道，对吧？要不然他就是真的，没有中间地带哈。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当耶稣声称他是这种本质的时候呢，那只有两个可能性，对不对？要么他就是疯子，是骗子，要么他就是真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也是没有中间地带。所以呢，如果圣经他自我声称的本质是真的，那我们只有把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我们只有相信他、顺从他，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知识。这就上一次啊，我们讲的，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安稳哈。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本质哈。当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呢，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有人问了哈 ，OK， 尽管圣经就是神说的话，对吧？记录着神说的话，那么它都经过那么多年了啊，3000年、2000年，最早的圣经是大概3400年左右，然后最后一部应该是公元90年的时候吧，那也是离现在有1900年左右啊。那我们怎么能确信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就是最初圣经作者写的那个版本啊？我们怎么确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的真实性？在这2-3000年之间哈，圣经的原本呢，它经过各种的抄写、翻译、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讲道，还有很多信条、传统，还有大家的一些理解和解释，对吧？每走一步呢，圣经的这个真实性都会有损失，对不对？然后每一步都会引入一些人为的错误，还会有一些累积的错误哈。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圣经是准确的一个版本？那我有个同事哈，我以前也分享过，他信的是印度教，但是呢，他从小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啊，所以他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然后他也看了很多书，他对这个圣经的历史啊、基督教历史也很感兴趣，他读了很多书。他就曾经跟我讲过哈，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嘛，他跟我讲过，圣经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哈。例如保罗，他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一个使徒，他的书信怎么跟四部福音书不一样，又是怎样变成新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那他读过很多这方面的参考书哈，很多论据，言之凿凿，对吧？那简而言之呢，他就说，哎，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已经不是最初那个样子哈，有很多证据就显示我们读的圣经不是当初那个样子。那不信主的人呢，就很容易被这种所谓的知识渊博的人给唬住了哈，哎，有那么不确定啊，还是不信为妙啊。但是 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听这种说法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哈。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阅读圣经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阅读圣经呢，并不是说要拨开重重的大雾，要去寻找一个真相哈，不是在一个丛林里头，你要披荆斩棘才能到达那个目的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读圣经呢，其实更像是我们在倾听天父对我们在说话啊，这个就是不信的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啊，就像亚伯拉罕的情况一样，我们在圣经中听到的是来自神他自己的话语。那神他启示给我们的那个目标呢，不是在启示在圣经里头，不是只是产生一些信息而已哈。他是要将这些信息带入到人类的思想和内心。所以呢，无论神的话语在哪里，这神也在其中。神是伴随他的话语来成就他要做的工作的。所以呢，神的话语从来都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客体啊，或者一个力量，而是神他亲近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就神正在跟我们说话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生命记第30章我读一次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不管在哪个年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是神在跟我们在说话，他始终都是当代的，所以呢，这个就消除了因为这个历史的鸿沟而使圣经的话语对我们变得遥不可及的这种可能性哈，它就消除了这种因为时间一些人为的一些错误让我们不能了解圣经的真实的话语消除了这个障碍所以马丁路德就说过哈，他说圣经是活的，他对我说话，他有脚追随我奔跑，他有手，他抓住我。圣经不是古董，也不是现代，也不是古代的，它是永恒的。这个非常精辟啊，就是圣经话语的这个本质。所以呢，如果文本和翻译困难到让我们没办法辨认神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幻想啊，是一种非常虚假的一个信仰，不可靠的信仰。但是呢，基督信仰就是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相信顺服并且参与到他的话语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就是圣经所要表述出来的信仰。好，那么上帝的话语他给我们这个确据是怎么可能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他是上帝的话语哈？这种确据怎么可能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新约中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榜样哈。新约里提过他很多次。当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如此大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本人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能人所不能相信别人不相信的东西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他能力有多强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理性和情感都好像都质疑为什么神要他这么做，离开他的家乡，甚至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去不符合逻辑和人之常情这很困难，对不对？但是呢， 这种事情对神来讲一点都不难。神他对亚伯拉罕，他想办法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让亚伯拉罕确信这就是神对他说的话啊，这个确据是最高的，因为他是直接来自神自己啊，不是来自各种猜测啊，各种推测啊，各种推理和分析哈，这种确据来自神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经常说的改革神学哈，归正神学的一个精髓哈。我们是凭着自己是不可能认识神，对不对？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去相信神啊，但是神能让我们去相信他，他有办法，而且从不落空。我们所有的确据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确据是来自神哈。那同样我们在我们身上也找不到任何得救的一个依据，我们得救的依据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亚伯拉罕这种确据哈，同样在今天神也继续在做这样的工作啊。在当今这个世界呢，这个不幸的世界，学术界啊，还有很多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悖逆哈，都会拿出很多理由来阻止我们以谦卑的心去接受圣经，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相信，这就是神的工作，神一直在历史中，在现实中，他显示他的作为所以呢，我们能信，我们有这种确据，我们对圣经有这种它是神的话语的确据，那是神使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所以呢，从主观上来讲哈，当一个人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去推理啊，通过啊这些学者的一些共识啊，或者一些独立的审查啊，认为他可靠啊才接受他的。我们之所以相信神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把神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测试或者别人的测试啊，这个觉得可以信才信的啊，是神自己让我们接受他的话语作为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和前提。所以每一位信徒的那个起点就是这个确据，这个确信哈。对，在约翰一书里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起点哈。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就是这个前提，就是基督徒真理的终极标准哈。所以当有些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跟我们所信的这个前提或者这个观念有冲突的时候啊，无论我们是不是能驳倒他啊，说服他，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错了，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姊妹有些分享见证哈，说家里人啊，家婆呀或者什么家人阻挠他，不让他去相信去教会啊。他们就会非常坚定的 say no 啊，这个是基本上你不可能阻挠我的信仰啊，这个就是确信，这个就是确据啊，这个确据是来自神的做工啊，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拿得走的。好，这个就是从文本到我们的心啊，这个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么工作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哈。对基督徒来讲哈，我们相信每一段经文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就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也令人安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够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够的圣经是上帝对我们的说的话，就像父亲对孩子说话一样。 上帝把他的话给了我们，就是真理的话语，那也是大能的话语。那既然上帝把他的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和见证他话语的大能啊？这个才是关键哈。那换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去捍卫圣经的权威，怎么捍卫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哈？是靠逻辑、靠辩论啊、靠雄辩吗？还是说靠武力、靠刀剑？或者我们面对被人嘲笑、被侮辱、被打压、被逼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怎么捍卫这个圣经的权威和真实性？我以前看过一个脱口秀哈，有个演员说，他讲这些宗教信仰的话题要小心啊，他知道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啊。最安全的就是你要侮辱的话，你就侮辱基督教，侮辱耶稣是最安全的，啊，其他的宗教就不要乱来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大概10年前，2015年，在法国巴黎呢，有一个周刊叫《查理周刊》哈，被恐怖袭击。啊，当时有两位穿着那个圣战服装的恐怖分子哈，就冲进那个编辑部，乱枪扫射，导致十几个人的死亡哈。因为这个《查理周刊》呢，经常刊登一些侮辱这个他们先知穆罕默德的这个那个漫画哈，讽刺嘲弄他们，结果就被他们暗杀，这些恐怖袭击，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弹哈。本来这个小报这种周刊小周刊呢，默默无闻呢，一下子因为这个事件呢，本来之前的6万册，一下子就跳到100万册哈，然后大家都来支持他，那大家的那个思维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觉得这个周刊侮辱个宗教，虽然不地道啊，虽然不对，但是如果这么做就要遭枪杀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支持这种侮辱的行为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思维哈。所以呢，任何强力和恐怖主义是没办法维护任何权威的。你要用这种武力去把那些反对你的人杀掉。只能引起更多的反弹哈，这个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的教义说，良心是属于上帝掌管的，任何人为的控制和强迫都无济于事哈。只有上帝才是掌管良心的主。所以呢，只有在西方，在基督教的社会里头，才会有真正有。那个，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我誓死捍卫你的权利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这只有在基督教的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原则，因为良心自由那个是上帝教导的。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人说哈，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反对这些 LGBT 啊，基督教对他们不友善，其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基督徒不单只不憎恨 LGBT 这个群体，甚至说基督徒是保障他们自由的最坚定的力量，也不为过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性恋也好，LGBT 群体也好，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才是最安全的、最自由的，因为这个我们相信，良心是属于上帝掌管的，我们不能用强力去改变任何人的信仰哈。基督教不单止不宣扬这种仇恨，我们宣扬是神就是爱，这是圣经所声称的一个主题，这也是圣经的本质来决定的，对不对？路加福音上说，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那么我们基督徒怎样去捍卫圣经，怎样去捍卫我们的信仰呢？首先，我们是积极通过展示上帝话语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转变的力量。 在我们身上要体现上帝话语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哈。这种力量呢，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啊，在我们家庭啊，在我们社区啊，在我们教会要得以体现。我们要毫不掩饰的跟世人来展示。虽然有很多书都能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但是只有一本书是真正能够转变我们的，使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这就是圣经啊！我们要毫不掩饰，毫不虚伪的跟世人展示这个圣经的这个力量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捍卫圣经的这个权威，上帝的权威，就是只有我们作为活着的基督的信，我们才有希望赢得这个圣经之战哈，我们才能真正捍卫圣经的权威。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哈，今天信息的重点就是这段话啊，我读一遍哈，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啊，这段也是在启示经文上我们刚才读的，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我们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因着神的恩典啊，尽管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很多问题很多罪，但他们仍然是基督的信，是神在保罗这个事工啊所成就的这个恩典的见证。作为基督的信啊，在第二节里头，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都是被众人所知道的，所念诵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那些没有人阅读的信件不一样哈。大家都知道的是垃圾邮件是个什么概念哈，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垃圾邮件，那我上班就要每天都要删除很多垃圾邮件啊，把它放回这个回收站。有些看了标题就直接就点击删除哈，看都不会看，直接就丢弃，直接删除。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有很多没有阅读的信就扔掉。但是如果你是个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那么别人就一定会读你的生命，就像读一封信一样，他们会打开来看，他们很想知道你对基督信仰的是否 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呢，还是说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啊，只是在口头上而在行为上毫无证据。那我跟你的生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封公开的信，要向世人见证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用墨写的，还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是刻在石板上，还是刻在心板上。这就是基督的信，我们基督徒要向世人所展现一个应有的样子。我们就是通过做基督的信来证明圣经的大能和权威。我们做光做盐哈，我们是闪闪发光的山上之城啊，是不能抹灭的，被世人所看见的。这个就是我们来捍卫圣经的权威，就是我们基督徒怎样去证明上帝的大能，我们怎么跟世界的人怎么去展现基督的话语啊。那么我们怎样来做这个，怎样成为基督的信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头啊对我们一个转变的一个呼召啊。神的子民被转变是神一个美好的一个喜悦的和完全的一个旨意哈。我们在耶利米书第31章哈， 一段著名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日子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基督徒被塑造成神的道成肉身的儿子的形象，就是神在基督里头对我们的最高的呼召。我们在对在腓立比书和罗马书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呼召哈。保罗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对吧？要在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后在罗马书保罗又说我们是要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模样。这种转变呢，是通过更新他们的思想，更新基督徒的神的子民的思想来完成的。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记得我刚来生命堂的时候听赵慧的信息赵慧经常讲到，就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箴言里头的经文哈。那保罗强调这种改变呢，是从心灵开始的，那最终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就是我们在启恩经文里头读了这个，我们的改变最终从这个心思意念的改变，然后最终到身体上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转变。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是非常饱含激情的说哈，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朽坏了总要变成不朽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变化。好，神的子民呢，他的转变他归功于两个神圣的因素哈。这两个因素就是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灵。那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灵是什么关系呢？上帝的话语就好像是一个精心制作的一个工具哈，亦或者是一个猛士、一个战士手中的一个战斗武器，又或者是一个园丁撒下的一个种子但是呢，上帝的话语是在圣灵的作用下来进入我们的心的。就是打个比喻来讲哈，如果没有用手来使用剑，就没办法来进行这个切割哈，没有力量来驱动机器，就没办法来运作。所以呢，在圣经里头，圣经来宣告基督，圣灵就激发我们的心灵去接受它。圣经来上帝的话语来宣告这个应许，圣灵就帮助我们来呼求它，对不对？上帝的话语只是这个道路，圣灵就让我们行在其中。上帝的话语是这个圣灵的种子，圣灵就是这个话语的一个赋予生命的一个力量。上帝的话语呢，是治愈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水池哈，治愈的一个活水，那圣灵就激活它，让它有功效这就是上帝的话或者上帝道跟这个圣灵的这个互相合作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上帝的话语它是怎样转变的？ 在圣经里头呢，它有几个比喻哈，它有几个比喻来形容上帝的话语是怎样在人心里头的工作的。第一个比喻呢，就是种子，上帝的话语被比作为种子哈。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的属灵状态是在过犯和罪中的死亡。那么我们要摆脱这种状态呢，我们必须要重生，要复活，对不对？这个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使用上帝话语这个不能毁坏的种子。我们看今天经文很多哈，但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那彼得前书第一章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凡是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圣经的抄本的翻译不一样的版本流传了历史的问题让我们找不到原始的这个最正宗最原始的那个版本。但是呢，上帝的话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上帝的他的话是永存的，永不能坏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圣经永远是跟我们讲能听到上帝的话。同样呢，在雅各书我看有没有 PPT OK 在雅各书上 也讲哈，雅各也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搓熟了果子。所以上帝的话被比作一粒带有宝贵生命的种子，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当这个珍贵的种子呢，它种在那些被预定得永生的人的心里的时候，它遇到一个好土壤的时候，它就会奇迹般的结果，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然后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上帝的话语被描述成一盏灯诗篇第119篇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个这里呢，就表达了上帝的话是怎样作为一个属灵的启示，一个理解，作为一个指引的一个源头诗篇119篇呢，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诗篇里面还有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第98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听上次我比我的仇敌有智慧可以理解一点但是你听到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好像很骄傲，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神作为前提的话，这就是非常骄傲的一句话。但是有神作为我们的这个源泉的话，这句话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只有神是最高的权威，他才是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人他是不是骄傲一个标准就是他承不承认上帝，承不承认神。我们看历史看政治有很多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法国大革命跟美国革命大家都是造反，对不对？都是起义，都是革命，都夺取了政权。但是因为法国革命他没有 遵从上帝啊，他甚至是把宗教信仰给推倒了，建立自己的理性的宗教。但美国革命呢，他高举上帝这个旗帜，所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啊。对，一个是闪电啊，另外一个是阳光，所以形式上是一样，但是它的实质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因为上帝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能让我们有这个真理的一个指引。所以加尔文说哈，除非上帝的话照亮我们的道路，否则人的整个生命都会被黑暗和被迷雾所笼罩啊，我们在不得不在非常迷惘的这个会失去我们的人生方向。好，下一个比喻呢，就是上帝的话语被描述成一把剑。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写到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啊，他描述了两种攻击性的武器，一种就是祷告，多方位祷告，另外一种武器就是上帝的灵，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啊，这就是基督徒战斗的武器。对，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段经文里头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白啊。这个就是神的刀剑啊，有人把它描述成这个上帝的话语就像手术刀一样锋利啊，能进入我们的骨髓骨节，能进入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在这种感觉，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有这种体验啊。我们在有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从讲台上传来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精准、非常深刻的描述了我们内心的和生活那种状态，对不对？让我们感到非常完全暴露啊，完全就暴露在神的话语之中啊，感觉那种羞愧啊，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哎，那个神的话一临到，哎，说了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在神的子民当中产生这种转变的这种深度和广度。这就是几个上帝话语的一个比喻。那上帝的话语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强的一个力量哈？在诗篇十九篇里头这段话呢，就是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上帝的话会有具备这样强大的一个力量哈。从这段经文里头他说，上帝的话是完美的，是可靠的，它是正直的、纯洁的、清洁的、完全真实和公义啊。所以呢，上帝的生命就是体现在他的话语的生命里头啊，大家明白吗？就是上帝话语的生命是不亚于上帝自己的生命，上帝是怎么样的，他的话语就必须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就是上帝话语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5章哈，上帝是这么跟先知说的，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最后一部分哈，就是我们讲 在实际应用，我们怎样使用神的话语作为这个改变的手段？我们信徒怎样去经历神的话语的这种改变的大能？怎样成为基督的信啊？怎么成为活着的基督的信，让别人去读和念诵？那就是通过神的话语作为恩典的手段来使用哈。首先第一个，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我们就是要阅读圣经，就是阅读神的话语。我们阅读圣经呢，不单只是在公开的这些敬拜中公开的去诵读圣经，我们在私底下我们要阅读它，聆听和遵循它。在启示录上有一段经文哈，念这书上所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去阅读，去聆听，去遵守圣经话语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带来祝福。有一个神学家说哈，一本散落的圣经通常是属于一个生活安稳的人，他的原话就是说，一本 falling apart 就是破碎的圣经哈，就是通常是属于一个他的生活并不破碎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生活安逸安稳的人，他就不会去读圣经啊。那么不读圣经其实就是忽视神的话语哈，忽视神的话就是忽视神的他自己。那么那些将圣经呢视为神寄给他的情书的人呢，他一定会经历过其中的温暖和那种改变的力量啊，这个就是读经。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手段呢就是聆听神的话语啊，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要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是真的在听神的道吗？我是一个好听众吗？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姊妹分享，她说以前她听某个牧师讲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牧师讲得很一般，就不想听下去哈，又或者去教会看到那个名单，讲员的名单，如果是某某牧师讲得好的他就去啊，讲得不好的就不太想去。然后后来呢，她说她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她说其实去听到不是听牧师讲的，是听神的话，对吧？尽管是一个口才很差的牧师，但从他口中出来的也是神的话语啊，那就是神要他听，就是那一天要他听的一个话语啊。我们的 David 弟兄哈，其实也是这个态度啊，大家有没有发现？David 弟兄每次他以前坐在我后面，每次他听到的时候他是非常专注的，他非常专注都是不停的在下面有反应的，是是是 Amen Amen 啊，经常这样。我们在路加福音那里说哈，就是就是有很多人在听耶稣讲，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不是要去抓人嘛，然后看见那情况都走了嘛。那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哈。那句话就是那个英文是 "All the people were hanging on his word"， 就挂在他的话上啊，百姓非常专注的听哈啊，这就是听到的一个专注啊。还有那个 Lydia。上帝为莉迪亚开了他的心，他专注于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专注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David 弟兄呢，他非常强调这个聚会完我们要在一起来讨论分享就是不要让讲道像水一样像筛子般的从心中流走，对不对？在希伯来书有这经文。所以这个就是听道我们听的是神的道，听完以后我们要分享 我们一起来把它放在心里，就是不要让它就听完就算了哈。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就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没有带着信心去听的话啊，所以这些道都是就像水在筛子里头过去了啊，不留任何痕迹啊。所以呢，刚才在赵慧在诗歌敬拜的时候说信心啊，信心是个礼物，信心呢它不是一个成就，它不是一种成就，它是一个礼物，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礼物是通过聆听和学习神的话语得来的啊，这个礼物是从神的话语，我们在学习和聆听他的话语当中得来的。就像一种药哈，它缺乏了某种成分，它就没有那个功效啊。我们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缺乏信心啊，这个我们听的道就没有任何作用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它并不是说我们怎么去我们个人的努力得到，它是一个礼物，我们要凭着这个是在听到不停的这个来收取这个礼物。第三个这个手段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要宣讲神的话语这个对传道人的要求很高哈。那么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认同圣经它是奇迹般的有能力的，它是活的话语，是无误的，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教会有很多人好像都缺乏一些这种转变的一些证据哈，大家很多人在行为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很多人还是很世界，对不对？那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被这个世界牵扯得太厉害啊，我们没有正确的去读经去听到，同时又面临这个世界的诱惑，对不对？当我们看刚才先主祷告的时候啊，也是这样，我们被世界的东西，被电视啊，被视频啊，我们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超过我们阅读圣经的时间啊，我们浏览网站比我们研读圣经还要认真啊，那当然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那转化了这个我们生命转变的，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那同时呢，在一个宣讲啊传道人身上呀，我们也有这个责任非常的大。传道人呢站在讲台上哈，他其实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我是否在真的在讲神的话语，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我是不是在讲神的全备的真理。这个就是朱牧师经常强调我们要讲全备的真理啊。然后第三个呢，我是否以非常清晰和热情来传讲神的话语这个是最难的哈，这个是最难的。中马田呢，这个著名的一个牧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把讲道定义成燃烧的逻辑哈 ，logic on fire 他把讲道定义成燃烧的神学 ，theology on fire 要燃烧哈，要充满激情啊。讲道呢，就是通过一个被这个圣灵点燃的人来传递出来的神学哈，这是他的定义那么。教会的历史都证明了哈，圣灵就是通过这种有非常强的表达能力和非常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来改变人的生命比如说我们看中马田或看美国的爱德华兹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 这个教义的知识，表达非常清晰，而且又饱含激情。所以呢，传道人要寻求这个恩典，用教义和生命两只手来共同建造我们教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传道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事工的生命，这个神所使用的工具的圣洁和他的这个完全的程度，就决定了事工的一个果效。所以呢，我经常哈，我会说啊 ，Rowena 今天也来了，我经常对 Rowena 传福音的这个果效啊，感到非常 amazed 啊，非常惊叹哈。我也经常思考，哎，为什么他能让家里人都能相信啊？我思考这种现象哈，那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活出基督那个形象，我们成为基督的信，被人知道，被人阅读，被人传送，我们才会成为被神使用去改变别人生命的工具啊！这是我感受最深的。神祝福的并不是我们这些卓越的才能啊，不是你有什么恩赐啊，有什么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才能。神祝福的并不是你的才能，神祝福的是与基督相似的这种品格啊，神祝福的是与基督相似的品格。圣灵呢会 honor 那些去活出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传道，这样的传道人。所以每次我站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自己啊，跟那些忠实的传道人那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啊，也觉得自己离这个成为基督的信这个标准啊是非常远啊，非常不够啊。所以求主怜悯和带领啊，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已经使一切圣经都被写下来，为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求你使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去阅读、聆听、默想、学习你的话语，并在内心深处领受他们，以至于借着你的神圣话语的安慰，我们可以持守并永远紧握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封清晰、真实、荣耀基督的信，让人们通过阅读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的恩典。荣耀和颂赞永远归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